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为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部署地面部队，这将是一个错误，因而拒绝了在巴黎星期五发生恐怖袭击以后，美国国内外要求美国采取更强有力策略的呼声。奥巴马在两天的20国峰会结束以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总结说，伊斯兰国组织是邪恶的化身，他表示将加强加打击力度，但是不会改变策略。他说，巴黎发生的袭击是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一个恐怖而令人痛心的挫折，但是他排除了部署大量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奥巴马说，我们有全球最精良的军事力量和头脑，我几年来跟他们大量接触，讨论各种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也是我最密切的军事和民事顾问的看法。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基石是结束战争和避免发动新的战争。他指出，他希望避免重蹈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覆辙。这位美国领导人表示，任何新的策略应该是有可持续性的。参加峰会的20国领导人在最后的声明中誓言，在巴黎发生的袭击之后，要加强情报共享，收紧边界控制，并且设法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供应。法国星期二继续轰炸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对该组织的指挥中心拉卡进行空袭。上个星期发生巴黎恐怖袭击以后，法国加强了打击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法国国防部说，星期二出动了10架战机空袭伊斯兰国的一个指挥所和招募地点。法国总统奥朗德誓言要毫不留情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他说，巴黎的枪击和爆炸事件是经过预谋的。奥朗德总统星期二将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的晚上，克里乘飞机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克里在巴黎宣布说，我们将打败伊斯兰国，我们正在这样做，以示在上个周末巴黎发生枪击和自杀炸弹袭击之后，美国跟法国团结一致的决心。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准备跟亚太各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寻求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而上个星期五发生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以后，安全将成为会谈的主要议题。21个国家的首脑将出席本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在峰会即将召开之际，马尼拉加强了安全措施。预计本次峰会将集中讨论贸易以及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等问题。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尼拉停留期间，奥巴马总统将跟重要盟国及伙伴国家的首脑举行一系列双边会晤，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领导人。预计主要提议将会是扩大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反恐、网络安全、海事安全、气候改变以及人权等问题。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接着跟 Toby 找工作。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去聊聊如何跟同事表白。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学学怎么安慰别人，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无语和扫货。
扫货？ O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s.
Me too. 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is spelled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意思是巨大的，程度惊人的。美国股市爆出好消息，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年一季度创下1998年以来最佳同比表现，同时
The Nasdaq rose a whopping 19% since New Year's Day.
纳斯达克指数从1月1号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19% 的巨大增长。
Android game app Temple Run gets a whopping 1 million downloads in 3 days.
安卓版游戏应用程序《神庙逃亡》推出三天来，下载量惊人，达到100万。
Many U.S. airlines charge a whopping $150 fee for changing tickets for domestic flights.
许多美国航空公司对国内航班都收取$150的高额机票改期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前一段时间，美国人人都在谈论 Mega Millions， 在我们附近就有三个学校工作人员中奖了。They each won a whopping $35 million after taxes. 每个人赢了3500万呢。
That is a lot of money. I remember how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what they would do if they won that much money. I'd buy a massive boat.
要是我中奖了，我就先环游世界。然后再去商场扫货，把我喜欢的好看衣服全都买下来。
You are the shopping queen. 不过你刚才说到的扫货，在美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扫货。
吴琼，明天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
火锅好吃，可我没钱。
No money. You told me you got a scholarship.
奖学金是拿了，可我一高兴就拿去扫货了。
扫货
就是 buy a lot of things.
Oh, you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Shopping spree?
Right.Spree is spelled S-P-R-E-E. Going on a shopping spree means you spend a lot of money during a single shopping trip.
头脑发热，看什么都买。对， I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fter getting my scholarship money. 我那天疯狂扫货，一分钱都没留下。
But do you really need all the things you bought on the shopping spree?
说实话，好多东西都用不着，可我当时就是那么烧包。烧包你懂吗？就是看着手里的钱难受，非把它花出去。
Actually, in English, we have a similar expression. Your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My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 钱把衣服都烧了个窟窿，这的确跟烧包很像。
吴琼， next time your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take me with you. I'll make sure we only go window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买窗户
No, window shopping means we only look at the window displays without really buying anything.
哦，就是光看不买，这个好，省钱。
对，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扫货叫 go on a shopping spree. 第二，烧包叫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one's pocket. 第三，光看不买是 window shopping.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所以说嘛 ，If I ever won the lottery, I could stop window shopping and go on a real shopping spree.
You know what? I remember see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There was an interview with this guy who won the lottery, and he said he wished he had never won it.
有钱了以后，好多人来跟他借钱，弄得亲情友情都变了味儿。
嗯，这倒也是。不过，就算没有朋友和亲人，你还是可以买个豪宅，置办个游艇什么的嘛。
Well, if you have all the nice things in the world, but nobody to share them with, I would say those things are just cold comforts.
赶快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1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今天报纸头版刊登了本地棒球队比赛的一张照片。比赛进行到第三局时，球赛解说专门提到在场的受伤军人，观众纷纷起立为他们喝彩。可我觉得，对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双腿的士兵，别人的喝彩固然令人欣慰，可他可能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再站起来。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ld comfort. Cold is spelled C-O-L-D and comfort C-O-M-F-O-R-T. Cold comfort.
大家都知道 cold 是冷的意思， comfort 是安慰，连起来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就像上面的例子里，一位失去双腿的士兵当然很高兴大家记得他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但是
He may also feel it was cold comfort since he could no longer walk.
毕竟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别人的喝彩可能只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员工谈到了大家是怎样认同他的工作成绩的，我们来听一听。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两个星期前，我得知我工作的工厂要整个搬到海外去作业。我坐在家里，想着以后要怎么办的时候，抬头正好看到墙上挂的年度优秀员工奖的奖状。这张奖状对于目前身处困境的我来说，丝毫起不到安慰的效果。
真是的，饭碗都要丢了，看到曾经得的奖状，恐怕只是徒增烦恼。我想上次我朋友的女儿在数学竞赛里得了第二名，虽然评委不停地说她也很出色，可是她看起来还是十分沮丧。
To her, it was cold comfort.
对她来说，这一点也无法让她高兴起来。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 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上面我们讲了 cold comfort, 不起作用的安慰。下面的例子里，历史学家要告诉我们一场惨剧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4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这段话是说1963年阿拉巴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里，人们正在进行周日祷告，忽然一个炸弹爆炸，四名女孩被炸死。这场悲剧震惊了全国，并最终推动美国确立了禁止歧视的法律。但是对于那些失去了孩子的家长来说，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真是太可怜了，无法想象失去孩子将要如何去面对。说到非洲裔美国人，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了。华盛顿刚刚建成了马丁·路德·金的雕像，奥巴马总统也到场祝贺。奥巴马当选本身就证明了美国在民权上的长足进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four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也来造个句。美国每年四月十五号是交税截止期。I have to pay a huge amount in taxes, so my boyfriend took me out for dinner last night. But still, compared to what I had to pay, that free dinner was a cold comfort.
I feel you, Yanglin. But think of it this way.You are paying taxes because you have a job.
想想那些没工作的人吧，是不是自己感觉幸福多了？
这么一说我就舒服多了。不过说起找工作，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懒惰的 Toby 竟然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咱们赶快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高级课程。
Toby has applied for a job at a company, and today he has his first interview with Jack,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Toby 在简历上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今天啊，可有好戏看了。
So let's see if Toby's people skills can get him a job he might not be qualified for.
Hi, Toby.My name is Jack Wilson, and I'm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here.
Hello, Mr. Wilson. Thank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see me.
Sure. I see on your resume that you've done a lot with computers,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experience?
Of course. As it says on my resume, my main experience is working in retail sales at a bookstore.
What were the day-to-day responsibilities for this job?
I did a lot of market research. Since we sold a lot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 spent a lot of time reading news stories online.
这个 Toby 真能胡扯。他上班的时候明明是在网上瞎逛，却说这是 market research, 市场研究。
Well, what do you expect? In a tough job market, you have to exaggerate your skills a little bi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sell yourself short.
面试的时候谦虚当然行不通，可是啊，像 Toby 这样胡乱吹嘘自己的能力，早晚啊会露馅的。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Of course, I'm very goal-oriented, so whenever a customer asked me for something, it was my goal to help him find it so I could go back to surfing the internet.
You mean your market research?
Right, of course, I meant my market research.
I see...And do you work well as part of a team?
Oh, yes. I'm really a team player. It's important for all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to pull their weight.
Goal-oriented 是指做事有明确目标。可 Toby 的目标就是能上班偷懒。他还说啊，自己是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说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应该 pull their weight, 做好自己那份工作。其实他根本就不干活。把工作啊都推给别人了。
Exactly. Now,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ink outside the box, which means to think about problems in a new or unique way.
We need all our employees to be proactiv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work ethic?
I have a really good work ethic,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I pride myself on always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you have come up with a new solution to a problem?
I can't think of one at the moment.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哈哈，露馅了吧。Toby 啊，夸口说自己善于 think outside the box, 想出啊别出心裁的点子。可是人家让他举例子的时候，他就没词了。
That's right.When you go to an interview, you should be ready to give examples of your accomplishments, not just talk generally about your work ethic or creativeness.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thinking on your feet.
Thinking on your feet is quickly thinking of solutions to unexpected problems. For example, a politician needs to think on his feet during a debate in order to respond to attacks from his opponent.
就是反应敏捷迅速的意思。
Well, Toby, I appreciate you coming in. Right now, we have to interview a few more applicants, so we will get back to you when we make a decision.
Thanks for your time. Can you tell me when you would want me to start if I'm selected?
Frankly, Toby, I wouldn't worry about that too much.
Ouch! Toby 问人家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人家却说，这个问题您就不用管了。看来啊，这份工作肯定没戏了。
It sounds like Toby might be working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for a while longer.
Toby 在面试的时候把自己上网瞎逛说成 market research， 还强调自己非常 goal oriented， 目标明确，是个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而且 can think outside the box， 拥有创造性思维。
But it sounds like the interviewer totally saw through Toby's exaggerations.
对啊，要是 Toby 这样的人都能得到好工作，那我可真无语了。
That's true. 哎，你刚才说到无语，咱们来看看这个词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小北要问的无语。
小北， you look upset. What happened?
别提了，我有一朋友欠钱不还，还拖了好长时间，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搪塞我，气死我了。以前我还跟他理论，现在我简直是无语了我。
I see. You're so tired of your friend's excuses that you are speechless.
Speechless? 哦，原来这就是无语的意思。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she was speechless after learning her boyfriend was dating another woman.
哦，知道男朋友跟别的女生交往之后，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Exactly.Basically, you can use speechless to mean something so bad or so surprising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see. 我跟你说，我认识一女生，她特虚伪，总是假惺惺地称赞别人，可是转过头来就说人家坏话。Every time I see her being so fake, I'm speechless.
Ugh, I bet you also roll your eyes.
Roll my eyes?
If you roll your eyes, you're showing that you don't believe someone or you aren't interested in what they're saying.
哦，就是因为不相信或者不耐烦而翻白眼儿。这个说法真形象。就在今天早上， I got an email saying I was selected to win $5 million. It also asked for my bank account.
That sounds fishy. It must be a scam.
我当然知道这是诈骗邮件了。I rolled my eyes when I read it. 不过你说，要是我哪天真中了500万
That would blow me away, meaning I'd be really amazed.
Oh, to blow someone away 就是使人大吃一惊。不过这应该是用在形容什么好事的时候吧。
Exactly. For example, my new computer ran so fast, it blew me away.
Or...Jessica has so much cash hidden under her bed, it blows me away.
What? Me? Cash? Now I'm rolling my eyes, 小贝。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学的词。因为厌恶或者吃惊而无语，用 speechless。因为不耐烦或者不相信而翻白眼，是 roll one's eyes。某些好事让人大吃一惊，用 blow someone away。
So, something happened this morning that totally blew me away.
What? What happened?
Remember Bob and Amanda in my office? They are getting married.
什么？我记得一年前 Bob 还在发愁怎么跟 Amanda 讲话呢。哎呀，真为他们高兴。
Absolutely. Congrats, Bob and Amanda. And to celebrate, let's discuss a similar topic for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having a crush on your coworker.
礼节美语。
King 跟同事 Dan 聊天，却发现他心不在焉。 King 说
The trip was pretty good, except for the flat tire we got on the way home. I was going to change it myself, but then... Hey, Dan, are you even listening to me? Dan?
Oh, 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Who were you looking at? Wait a second. You were looking at Julie.
All right, I confess, I'm busted. 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That's wonderful. Julie is a great woman, and you're a great guy. So have you asked her out yet?
No. I'm not really sure it's appropriate.
King 正在给 Dan 讲自己最近的一次旅行。他们回家路上车胎爆了。
We got a flat tire.
正说得高兴，却发现 Dan 根本就没有在听自己说话。Dan 很不好意思承认
I spaced out for a second.
我走神了。
Space out.
是走神的意思，形容心不在焉，走神。还可以用
daydream.
所以刚才那句话也可以说
I was daydreaming for a second.
King 发现 Dan 走神是在看女同事 Julie. Dan 只好承认说
I'm busted. 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I'm busted.
意思是我被抓住了，被发现了，暴露了。他说自己确实在偷偷的喜欢 Julie, 但是又不敢
Ask her out.
约她出去，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
Appropriate.
King 说
I think lots of people meet their significant other in the workplace. It's not like she's your boss. Go ask her out.
I don't know. What if she says no?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old expression,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What if she says yes?
I've always had a really hard time approaching women. 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 I don't want to come across as too aggressive, but I also don't want to appear too passive.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King 说，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场所遇到自己的另一半的。
Significant other
是伴侣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自己的
better half.
Dan 害怕被拒绝 ，King 告诉他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去冒险尝试就不会有收获。Dan 说自己在追女人方面特别不在行。
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
我说话会结结巴巴。直冒冷汗。他还说，既不想显得太主动，也不想显得太被动。
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很难把握好分寸。King 劝他说
If there's one thing I've learned in my life, is that you never lose by trying. You never know unless you try. 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But how do I make the initial approach?Should I try to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s?
There are a lot of guys out there who think they're Casanova.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I suggest being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So what should I say?
King 说，最糟糕也不过是被拒绝。
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被拒绝也并非是世界末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要不要？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
想出一些俏皮话。King 告诉他，约女人出去，直截了当些就好。很多男人都以为自己是
Casanova.
卡萨诺瓦是18世纪的一个意大利探险家和作家，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情圣，在英语里是大众情人的代名词。他还说，其实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Cheesy is spelled C-H-E-E-S-Y, cheesy.
意思是俗气的、肉麻的。
Pickup lines.
是指男人跟女人搭讪时说的俏皮话。但会鼓起勇气约朱莉出去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喜欢这个三 S 策略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I hope a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man would come and ask me out today.
哎，杨林，你完了，我要去告诉你的男朋友。
Oops, 哎呀，善解人意的 Cat, 等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封口费的问题吧。
Oh, hush money? 可以啊。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America, Washington.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为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部署地面部队将是一个错误，因而拒绝了在巴黎星期五发生恐怖袭击后，美国国内外要求美国采取更强有力策略的呼声。奥巴马在两天的二十国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总结说，伊斯兰国组织是邪恶的化身。他表示将加强打击力度，但不会改变策略。他说，巴黎发生的袭击是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一个恐怖而令人痛心的挫折，但是他排除了部署大量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奥巴马说，我们有全球最精良的军事力量和头脑，我几年来与他们大量接触，讨论各种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不仅是我个人的，也是我最密切的军事和民事顾问的看法。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基石是结束战争和避免发动新的战事。他指出，他希望避免重蹈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覆辙。这位美国领导人表示，任何新的策略应该是有可持续性的。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使得这次峰会上的讨论重点脱离了贸易和经济问题。各国领导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讨论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和结束叙利亚内战的策略上。参加峰会的二十国领导人在最后的声明中誓言，在巴黎发生的袭击之后要加强情报共享，收紧边界控制，并设法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供应。法国星期二继续轰炸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对该组织的指挥中心拉卡进行空袭。上星期发生巴黎恐怖袭击后，法国加强了打击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法国国防部说，星期二出动了十架战机，空袭伊斯兰国的一个指挥所和招募地点。法国总统奥朗德誓言要毫不留情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他说，巴黎的枪击和爆炸事件是经过预谋的。奥朗德星期二将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晚上，克里乘飞机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克里在巴黎宣布说，我们将打败伊斯兰国，我们正在这么做，以示在上周末巴黎发生枪击和自杀炸弹袭击之后，美国与法国团结一致的决心。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准备与亚太各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寻求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而上个星期五发生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安全将成为会谈的主要议题。预计本次峰会将集中讨论贸易以及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等问题。在马尼拉停留期间，奥巴马将与重要盟国及伙伴国家的首脑举行一系列双边会晤。据韩国军方官员称，朝鲜在其东海岸划定了一个禁航区，引发了对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的担忧。韩国官员本周表示，禁航区在朝鲜东部港口城市元山附近，禁航期为11月11日至12月7日。有关报道说，这个指令首先是通过朝鲜内部交流通道传出来的。朝鲜似乎并没有就这一举动知会国际组织。周一，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在发给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说，还没有收到来自朝鲜的关于宣告禁航的任何通知。首尔的分析人士称，考虑到这一次禁航区的范围之广，平壤可能会发射一枚中程导弹或是一种新型弹道导弹。但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过去几个月间，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划设了几次禁航区，但并没有发射导弹。就在朝鲜做出这一举动的同时，有报道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计划本周前往平壤。一位联合国高级别的消息人士表示，韩国联合通讯社称潘基文很可能与金正恩会面，不过这份报道还没有得到联合国的证实。布隆迪一名高层官员说，布隆迪政府愿意开始与反对派进行对话。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联合国呼吁布隆迪各方展开对话。布隆迪总统高级顾问对美国之音说，对话可能在国内进行，也可能在国外展开。他没有提供有关安排对话的细节。他说，布隆迪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个全国委员会来负责安排对话事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上星期五，法国首都巴黎发生多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2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是911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巴黎的黑色星期五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警示？对国际和中国的反恐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今天呢，首先对这个热点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首先请何平先生来谈一谈，我想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你是人在纽约对吧？
哎，是的，
是的，请你谈一谈这两次事件发生以后你有哪些感想，特别是这次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后。
当然我跟所有的人一样都是这个非常痛心，但是同情人不仅仅是挨到了一些这个无辜的死亡者，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恐怖分子对这个人类的威胁不是这个巴黎事件发生的时候，也不是911在纽约发生的时候才会突然出现的。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中间，这个伊斯兰国对这个不断的这个所谓的斩首行动，不断的制造了一些这个小规模的这个恐怖袭击，但是这些袭击和对这个斩首和绑架这个人质啊，没有引起西方足够的这个重视，也没有引起人类整个全世界足够的正视，所以今天就是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悲剧就是整个西方和这个人类社会的这个运作系统出了基本上的问题，它总是需要一个大的悲剧才能推动一些制度性的变革，推动一些行动，这是非常非常痛心和遗憾的因为伊斯兰国的在过去几年的扩张，一个是土地他们占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们的手法越来越恐惧但是呢，无论是联合国尤其是美国北约这个欧洲对这方面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就像美国的二战时间，整个最终通过一个珍珠港事件这么一个这个严重的事情，最终呢唤醒这个美国的老百姓。那现在这一次伊斯兰国的这个情况也是这样，让巴黎人民付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代价在使这个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总统他们走到一起来了，有可能会达成这个共识联合国到至今为止也没有紧急的和迅速行动起来。我觉得这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实质，是我们每个人在这方面都是对这个恐怖分子对人类这个威胁的认识不高所造成的，这是非常令我这个感想的一点
和平先生，那你认为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主义现在是不是应该成为国际反恐的重点？
那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是这个是人类是一个共同的行动，所以尤其是联合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国际组织，但是这样一个组织在长期以来受到了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干扰在反恐怖方面这个联合行动早是受到了一些滞后的这个影响我这个网上也流传了很多对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一些批评，也有对俄罗斯政府的一些批评，同时呢这个法国这个美国自己也有值得深刻检讨的地方，在这方面推动不高，领导人总是认为呢一个和平的解决这个争端比武力解决这个争端呢更有利于这个社会，也更符合自己的这个价值观。但是问题是在过去几年伊斯兰国的发展的这个迅速基本上没有采取应有的这个措施， 一定要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悲剧，才会推动大家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我们要谴责这些这个恐怖分子，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谴责国际上的这个政客们包括这个尤其是西方的政客，他们这方面的明显的失职明显的不应该的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领导责任，这也是应该被谴责的。
好的，张立帆先生。我们知道，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后呢，中国有一些网民持可以说是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一些在网站上的留言就可以看得出。那么这次巴黎的恐袭事件发布以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网民以及中国官方有哪些反应。
其实911事件的时候，我也是在第一时间看电视，一直看这个全程。那么当时确实有很多中国的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爱国者幸灾乐祸，但这一次呢，好像感觉就是网民的反应和911事件的时候已经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对这种就是不分种族，然后这个就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这么一种仇杀行为啊，一种恐怖行为，他们实际上也是感同身受。所以而且还有很多的在法国在这个现场在巴黎的这个中国人，他们也在这个微博微信上跟国内的这个网民在一起谈论他们自己的经历。那么也有一些中国的什么明星的家人呢等等等等，都正好在巴黎。所以这一次呢，总体上来讲，中国老百姓对这个恐怖主义的这种认识啊，我觉得和这个渐渐的就和国际上大家的共识这个是能够接轨的。但是中国官方呢，我们注意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巴黎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中国警方有一个这个宣布，说是在新疆也取得反恐的重大战果，这个是公安部好像这个发布的这么一个短信，说是历经56天的追击，对暴恐分子发动总攻，取得重大战果，但到底是什么样的重大战果，好像也没有具体的说法，还有附了一张照片。那么这个现在也得不到证实，到底是这56天就是具体的有哪些成绩。但我也注意到，就是中国一些个官方学者，他们对这个就这次的就是国际上的反恐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处境，他们也有所这个分析。那么一个呢，他们觉得就是西方的反恐吧，他没有跟他只是以空中的这个空袭为主，没有跟这个地方就是坐地户这些个这个当地的这些个政治势力做比较好的这种合作，所以呢认为这个反恐实际上是这个每次成本轰炸呀，什么这些成本都非常高，但是呢收效并不好。然后呢，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反恐很有效。所谓很有效呢，就是我们有这个上海这个合作组织，那么我们是跟这些个就是等于新疆的周边国家都有合作，所以一旦这个恐怖主义从中东地区过来的话，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的坐地户是跟我们合作的，这是中国这个一些官方学者的观点。
是，
现在来看呢，确实就是西方可能应该是反省，有一些问题上那个就是对于这从911以来的这个反恐啊，这个我觉得确实应该有一个重新的反省和重新的认识。究竟什么样的这个反恐才是真正的反恐，才是有效率的反恐？但是中国呢，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把中国的国内的民族问题和这个国际上的恐怖主义这两个问题 搅和在一块儿说，但是中国也没有真正找出中国国内这种民族冲突的这个真正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这个当然西方他现在也没有找出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应该从源头来反省，就是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它是怎么样的一种逻辑才产生的。谢谢
张先生。我想请你对这个中国观察者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谈一谈你的反应。这个文章说，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请你谈谈您个人对这段话的反应。
我觉得就是中国还是把这个强调这个中国特色的反恐，就是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那么但是你自己这一套又怎么样，就是你现在这个几十年不变的这种比较僵硬的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越来越使得这个新疆西藏这些地区他们这种分离主义的倾向这种越来越这个强烈。那么这些问题，你仅仅是靠这个用打压、用限制他们的这个，用各种的，比如对服饰啊、对他们宗教习惯各种的这个限制，甚至于出台一些比较严格的法令，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呢，应该从这个源头来梳理？因为我觉得不宜把这个中国的就是内政方面的啊这些个民族冲突和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恐怖主义过多的搅和在一起。当然我们承认现在也确实啊，从阿富汗呢、啊、从这个所谓这个东突啊这些他们是有一定的国际联系，但是呢，如果你不处理好中国新疆这样地区这广大地区本身的这些民族矛盾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会造成就是给国际上的恐怖主义更多的机会。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就是应该考虑怎么样的处理才是一个适当的方式。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就结束对今天的热点话题，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对国际社会和中国反恐的影响的讨论。等一会儿我们要讨论的相关话题是和中国的反腐斗争相关的。好，请大家休息一下，时大家谈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纪委上星期宣布，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北京首位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数日之前，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被查，宁夏自治区副主席白雪山亦被查。至此，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全部都有省部级官员被查。中共多次声称反腐全覆盖、无死角、无暗门，那么北京和上海守虎落网，是预示反腐败斗争即将掀起新的高潮，还是一盘大棋的收官之作？时大家谈，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那么中国的这个反腐败运动或者说是打虎运动已经进行好几年了，为什么迟至现在，也就是上个星期北京和上海才有所谓的守虎落网？
其实就是按中共现在这样一个体制来讲，这个老虎是永远打不完的，中纪委是永远有工作做的。那么当然像王岐山这样的这个领导啊，这个反腐的这个中纪委的领导，他也是可以不退休的。就是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打虎形势，据说打完这些嘛还有，那么好像说是这个王岐山手里至少还有200多老虎还没打。那么当然这个这个现在这个北京这个吕希文拿下来呢，他这个事情其实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就已经有先兆，就是当时也有这个明报也访问我的时候也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就是北京大概厅局级的官员有81人做了调动，就是啊，那么这个调动我觉得可能是对这个北京官场整肃的一个前奏，就是先把你们换位置，然后让你离开原来的地盘，然后才好收拾。那么当然这类的整肃呢，像北京上海这种地方我认为是一定要整肃的。为什么呢？这两个地方不整肃呢，这个领导人是睡不着觉的。那这个北京那么自然不消说，这个首都天子脚下，那么不能够有这个他所不喜欢的或者不信任的这个人或者势力存在。上海呢，作为这个上海帮的大本营，也是迟迟没有动，因为这两个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所以呢可能到最后才啃。至于宁夏为什么，反正一共是31个这个省市，就是北京上海宁夏这个原来一直都是空白，就是这个所谓副省级以上的这种官员还没有被还没被整到，这次呢是全覆盖了。那么全覆盖现在呢，就是有两种猜测，一种认为说是这个就是最后的走过场，这个可能就要收官了。那么但是呢又不能说这三个地方不打，总要打一打，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可能后面还有戏，还会有更大的。但是北京这位呢，这个其实他是一个坐地户，他从西城区开始做，然后一直做都是而且他长期担任这种组织啊、干部这类的工作，所以他在北京是一个这个树大根深的，据说是一个母老虎。那么这个吕希文，他可能跟他的这个上升和发迹，主要是在这个原来前北京市委书记刘奇的任内。那么我们也知道，刘奇跟这个王岐山当时都在北京共事的时候，刘奇是书记，王岐山市长，但是两个人的这个梁子接的比较死，这个冲突非常大。那么但是呢，这个吕希文这个人实际上是应该从他的履历来看，他是这个刘奇一手提拔的，所以那么到底这个整掉吕希文以后还有没有后续，这个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看一看。
嗯，
然后上海这位呢，他原来他等于是从宝钢出来的，这位这个其实他也是个能人，就是爱宝俊呢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一个官员，在这个业内是很有口碑的。那么他的也是历任上海的这些公交系统的要职，应该说是一个最有实权的人物。当然了，有实权肯定就会有腐败的比较大的腐败的机会，但是能不能由他揭开上海市的盖子，我还是很存疑问。
嗯，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只是看有这么两个首虎出现，但是后面到底会怎么打，到底能不能打下去，现在我还是存疑。但是有很多人也在说啊，说这个就是王岐山在表示他的这个反腐的决心，就是他不会，也他是回应说这个反腐已经接近尾声，做出一个回应，就是这个事儿没完没了，我还要打下去。
嗯，
大体上现在形势就是如此。
好的，和平先生，我看到了《人民日报》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你们过去总是说中共这个反腐败是权斗，现在呢，31个省市区全部沦陷，证明不再是一场权斗，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全面的反腐斗争。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我觉得反腐败，我一直以来是持有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批评态度。 就是腐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生活上的经济上的腐败，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腐败。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我们当然非常愤怒这个他们滥用职权腐败的生活的作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重视的，甚至更关注他们在政治上的这个滥权。那么中共呢，这个反腐败呢，它只是针对了一方面啊，就是啊用啊一部分有经济问题的官员给拉下来了啊，但是另一方面他拉一下的这个手法啊是非法的，手法是肮脏的，手法是黑暗的啊，手法也是侵犯人权的，他并没有针对这个腐败本身所产生的根源啊进行根本上的体制改造，也没有在反腐败的过程中间采取更文明的方式，更令人尊重和佩服的一种方式啊，而是由中纪委这么一个机构来这个反腐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对反腐败本身要保持一种警惕的态度，因为我们需要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上廉洁、经济上没有贪污腐败的一个政治系统，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限制这个权力被滥用的系统。但是这个反腐败里面不但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呢巩固了这个中纪委，巩固了其他司法系统的这个滥权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第二个是这个各个省市里面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官员啊，重要的官员被抓起来，这个本身就是非常荒谬，这个跟反右的分配名单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对吧？跟文化大革命抓走资派的名单也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啊，为什么在每一个省市里面都是一个副职的人下台呢？啊，都是一个副市长，或者是市委副书记，或者是省委副书记，或者是副省长下台了，而不是省长和省委书记下台了。啊，为什么一个地方又基本上都是只有一个人呢？而不是一个地方是五个人、十个人呢？对不对？这就是发现了很明显的这种反右的这种遗传啊，这种文革的这么遗传啊，这种手法啊是非常的这个粗糙和简单的啊，所以什么腐败没有暗角，这个是很荒谬说不过去的。第三点，反腐败，我在过去的半年中间早就宣告了，他不可能成功啊，不可能成功啊，他也不可能真正把大老虎打下去。现在当然一个什么这个北京的市委副书记啊，上海的副市长，你都可以说他是个老虎，在所在的这个市里面啊，或者所在的省里面，一个副职的人是可以说是一个老虎，但是在整个中共官场来讲，他是一个谈不上是个老虎，也许这是个狼，也许这是一条狗，他真的谈不上一个什么人。李建文有几个人知道啊？对不对？很多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字啊，这个还有什么副市长，有几个人知道？不知道的，对不对？他这些人啊，只是一等就是反腐败和打老虎经营不下去的一些牺牲品，而且他们在牺牲过程中间，就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站正确啊，对不对？这个上海的所谓的这个副市长搞了半天啊，但连上海本地人都不是，是个东北府啊，他是个外地人，所以上海的官场很精明啊，你们不是要有名单吗？哎，我们要给你抛出一个来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东北来的一个外地干部，外地干部在上海的官场成了就受巴结的，对不对？他们早就想收拾他了。对不对？因为侵犯了上海官场本身的利益。这个李秀文啊，刚才张先生讲了，那就是很简单嘛，就是这个，你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你在刘奇和王岐山的斗争过程中间，那得罪了王岐山嘛。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人经济涉及的问题啊，涉嫌的问题比李秀文更严重的副市长陈刚又没被抓呢？对不对？那陈刚不就是因为跟你这个王岐山是有亲密关系嘛？对不对？啊，这样一等情况，每一个省虽然有那么一个名额，什么副省长啊，什么副书记啊，实际上也是有选择性的啊。所以整个的反官场、反腐败的这种行动，我们要保持基本上的警惕。
好，抱歉，时间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景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